我们再来看圣徒永恒的安息第三讲吧。
对，
我们来特别的看这个灵修默想的传统，就清教徒灵修默想的传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宗的传统。就你知道改革宗的传统当中，包括我们的归正的神学、长老会的治理，还有一个就是敬虔的家庭，就是家庭敬拜。还有一个就是灵修默想的传统，这些是宗教改革以来留下来的宝贵的、伟大的属灵遗产。可惜的是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是抓住了其中一两个，就觉得说这个就是改革宗的，教义是改革宗的，灵修默想的传统也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加尔文的基督教义，与其说是一部系统神学，更像是一部灵修著作，对不对？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真的是这样。只不过他的灵修著作不是那种馨香的墨药了，那种无病呻吟的情绪的宣泄，而是基于圣言的，真实的、扎实的解经，基于圣言的真实的理解和应用，然后带来的这种灵修默想的传统，对吧？哎，这一点很有意思，对不对？为什么很有意思哈？在当代，你要说系统神学，就跟灵修不搭边儿；要说灵修，就跟系统神学不搭边儿。就好像灵修跟系统神学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东西一样，对不对？但你会发现加尔文不是，至少在加尔文那里，这两件事情是揉在一起的。对，理所当然的侍奉，在某个角度讲也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对不对？布雷克的理所当然的侍奉也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你会发现，其实清教徒们写的系统神学的书哈，大多是像灵修。当代的神学家写的系统神学的书哈，大多像论文，对不对？这个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当然，我不是在比较孰优孰劣哈，我是在说的是时代的精神气质的差异。就这种精神气质的差异，你是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的。为什么哈？以论文式的方式来写系统神学，或者说学习系统神学，它是一个更快速的方式，它是一个更聚焦的方式，它也是一个更能够获得一个干货和知识点的方式，对不对？更快，更有干货，更有知识点，更有脉络，但是它的那种深度，或者说触摸灵魂的深度，其实是欠缺的。就是。过去好多年，很多人批评改革宗教会，就是叫做脑袋大什么，身子小，对不对？就脑袋大身子小的这样一个批评，可能就是批评那种只注重系统神学，并且是只注重逻辑推理的系统神学的表现。事实上来讲，改革宗教学不是只注重逻辑推导、逻辑推理的系统神学的阐释的，甚至连我们系统神学的阐释500年前都不是这样阐释的，对不对？事实上，我们有丰富的灵修默想的传统。我们强调敬虔的生活，强调婚姻家庭的见证，强调这个圣洁的生活，强调灵修默想的传统，强调长老会的治理，它是很丰富的，对吧？强调整全的世界观。但是可悲的是，你会发现呢，改革宗神学来到中国的时候，特别容易被儒家文化影响。就儒家文化其实是一套伦理学的机制。所以你会发现呢，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有的时候欧陆的改革宗有点是一套伦理学的机制的方式在理解神学，跟英美的改革宗不一样。就我说的这个欧陆改革宗不是指的真正欧陆哈，是欧陆的改革宗在中国的这个分支，在中国的传统，对吧？主日敬拜不唱诗篇就是现翻货，这个东西至少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他这个就是有听过说这样的改革宗的论调是荷兰改革宗，
对，
从荷兰那边弄过来的。他可能应该是荷兰改革宗的东西更广更宽，
是的。
但在中国，他就是好像是我们的特色就是不唱诗篇，
对，
不唱其他歌，只唱诗篇。
对对对，你像荷兰还出过凯波尔呢，对吧？
你
怎么不看看凯波尔的东西呢？这个不能说是人家荷兰的错，对。
到中国就变
了，很多东西到中国都是变味儿的。你想，英美的改革宗的神学的体系到了中国就变味儿，对不对？到了中国就像是一套说教的、意识形态式的、贴标签式的、基要主义式的、直接抛正确神学结论式的方式。
这就是他特色。
对，这是他特色。
整个教育体系塑造出来的人才就是这样的存在。
塑造出来的就是傻大黑、福冈、铁直男。
嗯，
简单又粗暴。对，
就是。
那你都没办法，对不对？改不了。
你这个得写下来，我太经典了。
改不了了，我觉得这辈子都改不了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一代就应该好好的多读读像《幸福永恒的安息》这样的书，
嗯，
多去扎一点根。我说这个话的意思，绝不意味着说我们就一定比他们强，真的不一定。
嗯，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当我们看到一些时代的弊病的时候，我们应当思考我们在上帝面前该负怎样的责任，该为主怎样的去走前面的道路，真的哈。为什么？因为通常来讲我们活得更久一点，上帝要再多使用我们30年，通常来讲，那么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上帝让你上过大学，让你出了这座山看了一下外面的风景，让你接触了哲学历史，让你能够明白这个时代的文化脉络当中敌基督的东西，这是上帝多给的，对不对？那上帝就肯定向你多要，这是100%的。
是。
那如果上帝向你多要的时候我们又拿不出来，这个就是又懒又饿的仆人，对不对？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这个装备的传道人，上帝不向他多要这个，上帝向他多要的是另外的其他的层面上。那在某个角度来讲，他也没有这个使命，这个使命他也不用去担这个责任，真的是这样。所以好，说远了哈，我们来看清教徒的这一个的神学的默想的传统。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神学默想的传统很有特点的一点，就是被圣言约束的传统。举个例子，天主教是特别强调灵修默想的，但是天主教的灵修默想比较聚焦在一个一个的事迹或事件上，但是清教徒的灵修默想比较注重在圣言上。比如说天主教会在受难周的时候默想耶稣的苦路，多少站的苦路，对不对？默想耶稣的钉，耶稣的对着耶稣的钉，耶稣的那个钉子想，耶稣走过的每一站，耶稣所经历的每一个事儿，那在这个物理意义上，或者在时空的意义上，在可见的一个物质上去思想，好像说天主教为他们搭建了一个默想的平台，就是观弥撒也好，看这个圣徒的遗物也好，通过这些方式来好像达到敬拜上帝的目的。但你会发现宗教改革之后呢，当我们强调唯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就是注重了圣言的传统，对不对？那这个你知道天主教的那种的默想呢，最大的危险就是它容易趋向于异教化和偶像化，就偶像崇拜。就是一旦这样子的时候，他会注重画面感，就是画面感是很重要的。他只有看见扎耶稣的钉子，他才能流得下来眼泪。他在想象当中，耶稣当时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受，耶稣为我的罪承受这么大的忧伤，你看他多么爱我，所以我就被感动流泪了。那你会发现，他是要透过那样一个平台来去，但是呢。我多说一点哈，这种的画面感的默想哈，是比较于接近当代的灵恩运动的东西的。就灵恩运动特别注重画面感的东西的。我又看了一幅图画，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又听见了一个声音，上帝又对我说一个什么事儿。就这种画面感，让我们觉得只有这样，上帝才是又真又活的，只有这样才是又真又活的。但是如果我们打开圣经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好远，对不对？显不出来这个信仰的又真又活。但是你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等等，这些是上帝的话。为什么我们在默想这些话的时候不能觉得说这是可以塑造我们生命的呢？因为我们趋向于一种感官性的理解，趋向于一种物质化的理解。但是其实基督教信仰自宗教改革之后呢，我们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圣言的方式的理解，就是说我们承接的是，就是这恩惠的福音，这个让我们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既能救近处的人，也能救什么远处的人的这种的以福音为连接的方式，而不是以一个实物为连接的方式。 所以对巴克斯特来讲呢，他的梦想必须以道为中心，就好像刚才蒙昭提到的一点，对吧？说每一页下面都有什么圣经，对不对？他其实就是对这些一个一个的经文的解释、默想、应用、思考，对不对？哎，这个就是他写圣徒的永恒的安息的那个源头。换句话说，以道为中心的好处是什么？以道为中心的好处就是不仅仅让我们停留在一个感官的刺激上，让我们深入的在这个情感、意志、理性上都被主的道来更新，都被主的道来在主的道那里来得着这个，来得着那个喂养。所以呢，我们如何判断一个有深度的灵修和默想呢？就是上帝的圣言越清晰的地方，我们的灵修默想的深度就越深；上帝的圣言越明白越清晰的地方，那个就越深。但是你知道，当代的馨香的墨药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是上帝的圣言越含糊越神秘越不透明的地方，他觉得他达到的境界越高，对不对？那种感觉，哦，无以言表，无法表示，哦，就这种他觉得是属灵，这种说不出道不明的，这种奥秘的，这种含混的，这种不透明的，就是你不懂的啊，你没有经历我经历的，他觉得这是一种属灵的方式。那这个在某个角度来讲，其实是结合了三元人论，对不对？
嗯，
灵魂体是结合了东方的奥秘主义，是结合了整个的这一个的后现代主义的以人为本的东西。那这个圣言就显得越来越不清晰，越不充足了，对不对？圣言不够充足了，它需要什么来充足呢？就一旦圣言不再充足了，它就需要用一种无限的遐想来弥补圣言对它来讲不充足的地方。换句话说，他不充足的地方他不能空缺呀，他就用自己无限的遐想来弥补。哦，这一点其实恰恰是天主教当代灵修的特质，也是灵恩派的弟兄姊妹当代灵修的特质，对不对？你发现灵恩派的弟兄姊妹每一个都是大师，不仅牧师是大师，每一个都是大师，从来都是圣灵直接给他打电话，上帝昨天晚上对我说，对不对？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我领受了一个启示，我看到了一个图画，我听见了一个声音。你知道他其实在重复先知的经历，他认为说既然旧约的先知是这样子的，我也是这样子的，但他忘记了圣经已经写完2000年了，上帝使用先知那种方式来默示启示他的话语，来默示写成圣经，那个功能是真的是独特的。我们无论怎么说，我们都知道先知默启示的功能和默示写下圣经的功能真的是很独特的。一旦圣经写完了2000年之后，那所有人都不再那么独特。不再那么独特其实是对自我的限制。怎么限制呢？让自我的生命的根基、灵性的建造、生命的成长是被新旧约66卷圣言来框住。因为不框住就容易发野。不是发焦，是发野，对不对？不框住就容易走偏，就容易产生异端。而框住是不是就没有自由了？不不不，恰恰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恰恰被圣言框住的良心才真正得到自由，恰恰被圣言约束住的良心得到了真正的自由。这就是我们跟先知使徒的区别。就无形当中人以为自己是先知使徒的时候，人就容易撒野了。事实上来讲我们不是，对不对？啊，先把这个事认下来，先认我们不是先知使徒，认下来之后才能够把自己放在更合适的地位上，对不对？好，那你会发现清教徒的改革中，清教徒的那个灵修默想呢，它也有一个特质，就是圣言在他那里越来越清晰，然后就他就越来越怎么样，他就越来越在这个过程当中得着这个，我这么说吧，他就越来越不装大师。就你会发现你读完巴克斯特的东西，你虽然觉得他非常有深度，非常好，得到很多帮助，但你并不觉得你跟他之间好像是两类人的区别。
嗯，
就大师跟平民之间的区别，你会觉得说他帮助你说出了你没说出来的话，对不对？你那些想说而没说出来的话他帮你说出来了， 它帮助你梳理了你比较含混的东西。换言之，它那些对自己罪的剖析，对自己罪的忧伤痛悔，你其实也有。所以它把你放成一类人，对不对？因为本来就是一类人啊。那些所有装大师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从来都是这个好像有上帝独特的那个能力，然后告诉你说你只要听我的就怎么样啊，先别说话，我知道你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儿，
你很特别。
哎，对，就是说这样话的人就很特别了，对不对？对，很特别了。是，所以呢，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在骨子里的分歧，就在骨子里的一个分歧，就是说我们的想象力是受制于圣经的，还是受制于自我的情感的泛滥的。要不你受制于圣经，要不就受制于自我情感的泛滥。但我们不觉得受制于自我情感的泛滥是一种受制，我们就觉得那个是自由。不不不，那个其实恰恰是受制的表现，放纵嘛，因为是被罪所影响的那一个的放纵，对不对？嗯，那被圣经来约束呢，被圣经来约束就是被真理来约束，被真理来约束恰恰就是一种被真理来成全或者说成就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对于清教徒的灵修默想来讲呢，他们的神学就是灵修，灵修就是神学。我们刚才提到这一点了，对不对？无论是加尔文还是巴克斯特还是布雷克，你会发现他们的神学呢特别的有，甚至他们有意识的去掉了唯理化的倾向，有意识的去掉了理性主义的倾向。就在他们的神学当中，他们从来是要发出赞叹的，发出赞美，发出服服敬拜的。就他写到神的伟大，写到神的预定论的时候，像保罗写到神的预定论的时候，他得唱首赞美诗才能写得下去，唱不完赞美诗写不下去了，对不对？神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先给了他又是他后来偿还呢？哦，万一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一切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很明显是首赞美诗嘛，很明显是首赞美诗，对不对？换句话说，他写到这里本来挺像这个逻辑严明的一个这个一环扣一环的一个的梳理的，但是梳理完了他得唱首赞美诗。那对，是的，
我也给写过，你们可以一起
说。是的。这个就是区别了，对不对？啊，这个也是我们可能需要缺乏的一个地方。多说一点哈，你发现当代的传道人，特别是改革中的传道人，很多人都不写诗，就不写诗其实是一种缺憾。我说的这个缺憾的意思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太读得懂，不太真正读得懂诗歌智慧书，诗篇箴言传道雅歌约伯记，包括绝大多数先知书，因为绝大多数先知书都是诗歌文体，对不对？那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用系统神学的方式给他一通这个肢解，对不对啊？这个先知书，这个像系统神学那样去读先知书啊，如果你像去读系统神学那样去读先知书，那先知书对你来讲就读不懂，就真的会读不懂，对不对？对你来讲就是一套乱码啊，对你来讲甚至你会觉得说这是一套很稀，就是说很难理解的一套东西。所以呢，可能我们需要尝试的去把那个真理丰富的内化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或丰富的内化到我们的灵性当中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它啊。因为真理并不是单薄的只是实践的方式的，实践当然是绝对的真理，但是真理有多种题材的表达，实践是一种方式的表达，对不对？那诗歌又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表达。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呢，就是神学和灵修之间的那个合一哈。你知道对当代来讲，神学是神学，灵修是灵修，对不对？就好像只要是神学书籍，绝对照顾不到你的心灵，你的情感啊，就是只照顾到你的头脑，对不对？那只要是灵修书籍，绝对照顾不到你的头脑啊，这个简直是这个怎么不符合常理都行，只要你是告诉自己最棒的就可以。那这种的区分哈，让神学失去活力，让灵修失去根基，对不对？我们的神学不再有活力，变得死气沉沉，叫死正统嘛。 那我们的这个灵修也不再有这个真理的根基，叫活异端嘛，对吧？很有活力，但是就是错的啊。一个死正统，一个活异端，你说哪个更好？就是一个比一个糟，对不对？啊，所以呢，这种将灵修、将神学、将教牧融为一身的这种的传统，才是基督教信仰的本来的面目。为什么说它是本来的面目？因为基督教信仰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既有真理的规范，又有心灵的体验，又有对整个时代教牧处境的回应，既有人心的深度，又有生活的广度，对不对？那只有这样才它才是基督教的信仰呀，不然它就压根都不是，对不对？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既关注称义的那个神学事实，并且我们同样关注成圣的追求生命的体验。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的。你会发现在保罗那里他压根他就没分开过。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故意要把它分开。好像不分开我们就觉得说，哎，你说是不是亚米念主义哦，你说人本主义哦，你说居然讲要努力进天国，哎，跟你努力有什么关系，是神拣选的。哎，你看哈，当然是神拣选的。但是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为什么这两句话在你那里不可调和的矛盾？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因为圣经至少是不自相矛盾的，对不对？你们得救绝对本乎恩也因着信，绝对没有你一丝一毫的功劳。但耶稣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努力的就得着。至少我们现在信心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相信，这两句话不矛盾吧？因为都是圣经，都是神的话。既然不矛盾，那我们觉得矛盾，那至少我们理解错了，对不对？至少在我们的信仰的体系当中有那种断裂感或那种的不适感，让这两句话产生了不适感，这是很糟糕的，对不对？好，我们没时间讲这两句话的东西啊，但是至少把这个提出来是有意义的啊。然后呢，第三个呢也很重要，就是最后一个了哈，就是巴克斯特的这一篇的《圣徒永恒的安息》。就是他特别的，你会发现他花了大量的篇幅讲的是如何对付罪，如何悔改，就是关于罪关于悔改的篇幅还是很多的，对不对？哎，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说清教徒的默写常常专注自己的罪，对吧？专注于对罪的对付，但是当代的灵修默想几乎是专注于苦难，教你五步祷告解决夫妻关系的，就是教你五步祷告法，能够让不听话的孩子听话。
如何为你的孩子祷告？
对，如何为你的孩子祷告？
如何为你的丈夫？
如何为你的丈夫祷告？反正就是说，只要做到这五步，你的这个处境就能够改变，你的这个处境就能够翻转，对不对？那其实呢，清教徒的灵修是一种带来悔改的灵修，但是当代的这种灵修，主要的是带来一种安慰，或者说这种安慰不是强烈的建立在悔改基础上的安慰，而是建立在什么上的安慰呢？就环境转变的安慰。就是说，换句话说，对巴克斯特的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来讲，对罪的敏感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儿，一有罪就受不了。但对当代人来讲呢，对苦难的敏感是一件受不了的事儿，一有苦难就受不了。只要一受苦就受不了，那可能这就是我们跟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他们对苦对罪受不了，又有罪受不了，我们对苦受苦受不了，只要一受苦就受不了，对不对？那其实呢，换句话说，一个是专注于上帝的荣耀，一个是专注于自我的什么，自我的满足。哦，这两个专注哈，其实还是加尔文路德所强调的，一个是神本，一个是人本，对不对？你会发现还没跑出这个圈来啊，他还是那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讲，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你说哪个更不健康？其实是我们更不健康，对不对？你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一个人天天说我有罪，我得悔改，我太差劲，我对不起上帝，如果他天天来找你这样说的话，你会不会怀疑他有点神经质？你会不会怀疑他有点抑郁症？你会不会怀疑他有点太过分？有点，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会友天天来跟你说 又跟丈夫吵架了，孩子又不听话，他这妈妈又生病了，他觉得好难过，你会不会怀疑他神经质不正常？不会，你觉得
这没必
要，你觉得他，你要好好安慰他，你觉得他说的都对，你觉得你应该好好帮助他，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对苦难受不了跟对罪受不了哪一个更符合圣经呢？其实是前一个更对受不了更符合圣经，因为在某个角度来讲，使徒保罗对苦难受得了，但使徒保罗对罪受不了，对不对？因为使徒保罗对苦难真的受得了，他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你会发现他好像并把焦点并没有过多的专注在那个苦难上啊，这一点可能对我们来讲构成了一个很重大的挑战哈。英国有位作家叫笛福，他写了一本书，大家还记得吗？鲁滨逊
漂流记，
漂流记，对不对？鲁滨逊漂流记，笛福这样写，他这样有一句话，他这样说，他这个，他跟巴克斯特也是大概同一个时代的人哈，可能他青年时代就读过巴克斯特的作品哈。笛福说，即使只剩下他一个人独自漂流在荒岛上，然而从最终被拯救出来，仍然是比从苦难中被拯救出来更重要的。你想，一个人漂流在荒岛上，还有比这更大的苦难和困境吗？这几乎是想象不到的困境和苦难，对不对？那困在荒岛上，你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把活下去，从苦难当中出来，或者说从荒岛当中出来被救出来，对不对？那这个几乎就成为最重要的事了。但笛福说，从最终被拯救出来仍然比从苦难中被拯救出来更重要。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信仰才是真诚的信仰，不然的话我们的信仰总是带着太多的虚假，带着太多的虚伪，对不对？我们以为自己信神，其实我们还是在信自己，我们以为自己爱神，其实还是在爱自己，以为自己顺服神，其实还是在顺服自己的私欲啊！这样的偶像需要被打碎啊！你知道，即使困在荒岛上，从最终被拯救出来仍然比从荒岛被拯救出来更重要，这样的话可能只有清教徒的作者能写出来，当代人可能都写不出来，对不对？是的，当代人可能都写不出来。写不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灵性已经变得太肤浅了，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就只能禁食祷告40天，然后求主派个船出来，然后来从荒岛出来，对不对？我们的灵性的追求的方向都是这个了，因为读的灵修书籍就是这个，禁食祷告40天，然后从荒岛出来，这就是叫神的爱，这就叫神的怜悯，这个就叫神的同在，这个就叫又真又活的信仰。但是如果说我困在荒岛40天，我深深的省察自己，对付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败坏污秽，然后我要起来奉献做传道，立志悔改归向主，我们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惊奇的，我们都不震动我们的心，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没有发生神迹啊，没有什么又真又活呀。不，对清教徒来讲，这个才是又真又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构成了一个挑战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我觉得至少读这本书哈，可以使我们稍稍停下这个现代化的，脱离一下现代化的凶恶，然后顺着巴克斯特进入那个圣言那个奥秘当中去。阿们，
阿们。
好，那我就分享这些。
嗯，
好。
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缺失，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这个信仰太空干，特别是对于所谓的我们的教义方面可能了解很多，说是了解很多，其实只是知识，还没有这种生命观，
一个一个的正确结论，
哎，这关系只是结论，
嗯，
直接跑到结论了。而这个正是这方面的缺失导致了现在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那个情况，反正我已经得救了，
嗯，
我就在天国看看我也可以，真的有可能是这样说的。然后我就看看，我说我都没事，我就在天国住激光就行。
啊，
还有这样计算？
是，
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就是 整进天国是什么事儿，
是
或者没有清教徒的这种精神
热切的追求，
热切的追求
是
他可以为上帝献上所有的一切，这种真正的是在真理里面的燃烧，
是
而不是燃烧自己的私欲，
是的
呀。这个以后咱们多读点这本书，包括那个汤姆华森的系统神学，
嗯，
他就是那种，他不是那种就教理式的，你感觉很多有的是祷告，有的是讲道，还有这个像托马斯波士顿的这个四重状态的人性也是这样，
是。
还有我们看的是圣徒的这永恒安息，包括这个圣洁啊等等这些，圣洁啊，
圣洁对，莱尔，
对，都是这种，就感觉这么啰嗦是吧？
是吧？
你要我写的话，几页纸就小了，是这么多是吧？
嗯，
这种感觉。
我们还有十来分钟，大家还有没有要回应的？蒙恩来的晚，你回应一下，其他人都回应过了。
好的，嗯，其实我读这本书也确实是感觉好多像废话一样，我感觉分明一两句话就可以阐述的这个观点或者说是论点啊，你不要写那么一大段，一开始肯定是蛮烦的。
嗯，
确实。但后面越读是越感觉有味儿，就是它里面写的那些东西，不能说感同身受吧，至少我说，在情感上的那种，在信仰上那种是很多共鸣，就是我认为他真的就像是一个面对面交谈对话的这样的一种主内的弟兄，他可以把我一些心中的一些想法能够表达出来。当然，他对于那种永恒的那种盼望，我说我确实是没有那么深的体会。当然，因为他也是在那种病痛当中嘛，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种处境，所以不是能够在这一点上和他有很深的一些共情。
嗯，
当然你刚刚讲的说，可能说我们更多的是在知识上有，懂了解，但是在那种情感上可能，但我会有一种感受说，就是在这种那样那种现场当中，我会认为。就算是一个正确的知识，不见得弟兄姊妹是了解知道清晰的，
很有可能，
更别提他们真的就活着爱主。我认为这第二步就更困难。
嗯，
因为他们第一步对于就是你能够用系统神学去表达恩典的教义或者说是福音，连这一关可能都过不了，你更何况去让他们真正活得那么的出色，那么的像基督徒，那就更困难。
对，甚至我认为大部分人都过不了这一关。
是
啊，就是说，当然，甚至我觉得受过三年神学装备的人都不一定这个关过得多好，对吧？
这是实际情况。
是实际情况。嗯，
对，有很多的盲点。
是。
我对于这个体系的把握，很不稳固，或者很不明晰。这个关键点出在什么地方啊？
我想过
啊，你想
过有一个原因哈，书读的太少，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书读的太少，就是你扔给他一本书，本来是好书，他没读出好来，他没读懂，就是说，一旦没读懂的时候，这本好书对他的帮助也就微乎其微了，对不对？比如说。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写的是真好，但是你扔给他读了三个月没读懂，那么他从其中吸收到的就会很少。
嗯，
但是呈现出来的成果是他读过一遍基督教要义了。
嗯，
呈现出来的成果是他上完三年神学院了，但是没真正学懂，这个是有可能的。
书是一个，我觉得老师。
啊，老师水平的问题。
老师水平的问题，这是很重要。
是的。
嗯，是个问题。还有就是学生的素质问题。
嗯。
你再好的老师，学生素质啊，你就是没有好的学生就白瞎。
白瞎的哈，再好的教材没有好的学生。这把眉头皱的呀。太难了。是的呀，这个也真是。OK， 咱们其他人还有没有？哎，看弟兄还没有分享，
我就不分享了吧。
分享一下感受。
我这最后讲了这个转述这一块，
嗯，
如何对付罪，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我思想思考的比较少， 往往更多的是思考的如何面对苦难。
嗯，
然后就说当环境一改变或者怎么，我就得到安慰了。我得到安慰之后，我就可能是停滞不前，或者说这一段时期一直享受，哇，太美好了。可能这是我进步上的一个缺陷吧。很少去思考如何对付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思考。今天是最大的收获。
是，感谢主。好，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回应？嗯，好，那我们就结束。好的，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光，使我们借着这本书来稍微的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一些的震动，好使我们可以来梳理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常常对自己的生命的省察和反思是何等的不够，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肤浅的时代当中，我们也容易变得肤浅。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透过这本书来看见圣言的宝贵是何等的奇妙，也让我们深深的不断的更多的去默想你自己的话语，让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也成为我们生命的方向。感谢主，你也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这个读书会，你带领更多的人借着历史历代你所使用的这些仆人的这些的书来成长，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感谢。 OK。